我们的功德就会与佛相似。当你发起菩提心，开始入般若道去学习的时候呢，你这一念初发心的功德就跟佛相似，于是说为无等等啊，故名为无等等，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讲佛所宣说的文字般若。复次，诸佛法第一微妙，无能于等，无能及者，无可为比。这就是无等的意思啊。佛法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凡夫都可以说，我们今天都是依着圣教量来诠释而已啊。所以我们都是交通警察，对不对？告诉你往哪去，往这儿去，然后呢，你来猛罗，我就跟你讲。我们只能够说这个事儿，而那个路是佛所显现的，是佛所走过的道路，是他说的。所以他说啊，这个诸佛法呢，第一微妙，无能于等，没有谁可以去说出这样的道理，无能及者，无可为比，不能用比量去知的。而般若波罗蜜，如果你乘在般若波罗蜜这条道路上呢，能令众生得是心故，得什么心？得这个初发心的功德。你只要发心入般若道，你的心这个功德就跟佛法能乘性而说佛法的那个功德力呢相等啊，相等，故名为无等等。第三个，复次，无等名为诸法实相啊，而诸法实相就是原生无性，缘起无性啊，这个是诸法实相，就是缘起无性是诸法的实相。而诸观诸行无能及者，为什么？你只要有观有行，那就有能所对待，能所对待完全是因缘假立。如果你不了解一切能所只是因缘假立而能所无二的话呢，你就会堕入戏论。但是如果你能了此意，观行只是一种方便，依止于这种方便，你知道无戏论无能破坏，故名为无等。菩萨得是无等，能于众生中生慈悲心故，名为无等等。如果你能够于缘起正观当中得到空性的正见，而以此为一，生起悲悯众生、陪伴众生、同成佛道的慈悲心，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作证无等等的诸法实相，是名为无等等的四个义。好，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龙树菩萨的解释。须菩提是声闻人，无一切种智啊，这边就最好加个种智哈、啊，一切种智，而能说这不可思议般若等啊，包括不可称、不可量这些事情，佛可其所说，就是应可他哈、啊，那个可加个应字啊，佛就应可他的说法，而佛就进一步为他自说这五事的因缘。他说啊，众生无量无边，多于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中围城。你把十方世界磨为围城，每一个围城都起一个佛刹世界，里面有无量众生，用这样来称说都不可计量啊！佛心是如此广大，而诸佛以实力等法尽欲救济，是名为大事。所以佛不舍一个众生啊，不舍一个众生。所以众生虽然以自己的虚妄分别轮回六道，可是佛不舍任何一个众生，安排一切能得度的因缘。复有菩萨久得无生法忍，不舍众生故，不入无余涅槃。因为无余涅槃不能入，无所入，所以说不入无余涅槃啊。所以真正的涅槃是什么？就是佛菩提，佛菩提当体就是无余涅槃。所以涅槃无住相可得，这是佛菩提的智慧。所以他因为有这样子的无生法忍，不舍众生故，不示现入无余涅槃的相。复次，是菩萨得佛道。所以他用什么样身不入无余涅槃？他的肉身一定会灭，可是什么身不灭？法身不灭。所以旁边呢，不舍众生是用什么心不舍众生？用法身不舍众生，不入无余涅槃。所以他就转依法身。所以我们要见法如见佛，要用这样的心受持佛法，你心才能够庄严，才能够入道，懂我意思吗？啊，就是真正的意思哈。法佛呢，就灭掉自己的肉身，而用法身示现，啊，用法身示现。所以我们如果见法，就是见佛。复次，是菩萨得佛道时，为众生故，故受五事。哪五事呢？第一个，受诸劳苦。啊，五欲 对于圣人而言是尘劳，可是佛菩萨把尘劳做佛事，所以他说受诸尘劳是做诸佛事的意思。佛菩萨你知道他每天干嘛事？还是一样跟我们做一样的事，可是他观这一切如牢狱，我们去观一切事有暂住乐可得，这是圣凡的差别，对不对？这是圣凡的差别。所以他受诸劳苦而不取着于劳苦相当中，他把尘劳做佛事。第二，舍极定乐，那极定乐就是所谓的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圣意，他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可是他不会去说一些让众生进步的事，他会随顺世俗之地，而有种种方便善巧，只会安利一切的安一切的善巧说法。所以他舍极定乐是舍他的圣意的执着，他不驻足在圣意边啊，不执着在圣意边，而起于定随顺一切因缘说种种法，这是舍极定乐的意思。第三者，与二人共事，与二人共事，这二人是不知佛法的人，对不对？但行众恶的人，这些二人者就是不了佛法啊，波无因果种种的二人邪见，他与他共事，因为也只有以四摄法才有办法以六度正见令他入般若道啊，所以他不能够以二人共事的话呢，那众生就有不得度者。所以如果二人都能够度，那比例可知，我们今天向道的人只要不舍于道，毕竟能够达彼岸。第四者，与人皆对，也就是说他一样视线平常人，跟我们的身份言说所有一切的受量事都视线相等啊，与我们的应对进退都如常，这是与人皆对。五者，入大众会，他不会呢做远离行，他入于这个四方路中呢与众人合会。只有以这五世因缘才能够度众生，如果你离了这五世因缘，那众生就没有得度的事情。所以他要舍自己的自证圣意呢，而入于这五世尘劳当中。佛深得离欲乐，而为众生故，甘受是五世等种种疲苦，如受功德，是为大事。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为我们做种种的这个陪伴，他于中还一直不断在学习啊。他说啊，虽然经历这五种事的种种疲劳，他自己的心地是什么？如受功德，所以他一直不断的感众生恩，以报恩行作诸佛事，受众尘劳。虽然入这五种事种种疲劳，可是如受功德，他很高兴众生出种种功课来劳烦他，于是呢他还不知疲厌，生种种的恒沙妙德，这是为大事。这件事情我们的凡夫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好，那么什么叫不可思议事呢？不可思议者就是我也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而佛法者指的是什么？这边就定义这四件事啊。什么叫佛法？佛名为觉，而觉是什么？觉圣意。而圣意是什么？一切法性无自性，无自性故，所以一切差别相显现无分别，这就是觉的意思。于一切无明随眠，那个睡眠其实就是随眠的意思哈。最初觉故名为觉，所以在众人当中他是没有人教而自然成就这样子的圣意的觉性，所以于一切无明随眠当中呢，他最初证了这个圣意，故名为觉，这就是佛法的意思。所以佛法的意思就是说，他从因地法行到成就佛菩提，这个因向果的道路。那么成就果德以后呢，回向众生行六波罗蜜，那就是如来法了。所以他说啊，如来者就是如过去十方三世诸佛所行的六波罗蜜道，得诸法如相而来自佛道，来自佛道就示现到人间呢、啊。然后这种八相成就佛道啊，所以在这个如来受量品，法华经如来受量品当中说，就明明白白为我们说，他不是这一生才成佛的。啊，佛的受量是无尽无边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他一直不断的称六波罗蜜， 四现人间八相成道，反复的为我们众生因地法心做出一个典范，让我们跟随，让我们的跟随，这就是如来法啊，这是如来法。所以他上都帅，下人间，从入胎、住胎、出胎，八相成道，一直不断的反复示现这个八正道的修道次第啊。所以三世十方诸佛如此，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这个金佛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亦如是道而来啊，如十方三世诸佛而来，是名为如来。他自证如了，可是却因为众生故而来，这就是如来。那么何谓自然人法？声闻人亦有觉，所以声闻人也叫做正觉，所以他也是开悟的人，他也是正无自性啊，我空真如的人，所以他也有觉哦，也有如哦，因为他也是观缘起正悟的哦。而从他闻，他差别在哪里？是从他闻因亲近善事，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而自证缘起，自证涅槃。他是行弟子法，他是依佛的因身法教而成就阿罗汉道。是故呢，声闻叫做声闻，而佛呢是无私智，自然智，从一切生命的现象当中他体悟这个真理。是故说佛是自然，因为什么？他的开悟缘起不从他闻，而声闻弟子是从他闻因而得证阿罗汉道，所以两者同样成就阿罗汉，可是佛是自然智，而声闻是从他闻因，所以名为声闻啊。所以佛当然不同于声闻，因缘不同吗？果怎么可以相同呢？啊，所以因缘不同，果德自然就不一样啊。阿含经就已经这样的说了，可是却有很多的阿罗汉人就称说佛也只不过跟他们一样是阿罗汉，可是佛是自然智、无私智，而正闻人是依言因而证阿罗汉，两个因缘不一样，果德怎么会相等呢？这种真上慢人是不可得的，是不可应的啊。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自然法是这个意思。那我刚才讲的自然就是这十二因缘，这说一切的有情无情的缘起是，如果你自证无生而知道这一切法就是这样子的分别假立，知道一切的名假安立，而为众生悲悯说一切自法，那么这个就是佛智了啊，自然法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四个解释一切自然法，那么一切自然法是指分别必知佛跟佛的差别。他说必知佛也是无私智，为什么？他虽然曾经在佛跟前听闻佛法，可是他有一个发心，他说要在无佛之世出生而能够自证佛道啊，自证阿罗汉道，所以他出生在佛智，他也示现什么？示现无私智、自然智而成就阿罗汉。所以必智佛也是自然得法，不从他闻，但是他没有一切加一个字，一切种子，他没有佛如来的一切种子。是故说佛是一切自然法。好，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他不骗学一切的道种子，差别在这里啊。他只证一切法空啊，他只证我空，可是呢却对于一切啊一切世间的因缘事呢，他却舍一切的善根。这件事情是跟佛的一切种子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佛跟必知佛虽然都是以观十二因缘而悟道，都是无私自通自证真如，但是两个的智慧因缘也不一样。佛骗学一切世俗世间善法，而必知佛没有说法的意乐心啊。是四种法无有人能思维称量，是故名为不可思议、不可称名、不可量，就是不可分别，更无有法与四法相似者，是故名为无等等啊。此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与他比拟了啊。我们又依着佛法的文字般若而能够得其一分啊，得其一分，这故名为无等等。而须菩提呢，他心就这样的想了，恐心学菩萨着是四法，有没有？着在这个所谓的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以及一切自然法的圣意边，所以他为了怕我们凡夫的心学菩萨呢着在四法，所以后文不就叫你要过吗？对不对？要超过，不能着在那里啊。所以有为法虽然不可取，无为法也不可着。 说两边都要自证无所得才可以啊。所以须菩提为了一恐我们心学菩萨着在这四法上面，是故薄佛言：但是四法不可思议，无有余等也。佛就答了：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都是什么？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我们刚刚经文不就当读过了吗？这句意思告诉你，不要以为佛的智慧，佛所说的法才是不可思议。我们今天用肉眼所见，用文字薄弱次第学习的杂染清净一切法教都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都没有见到实相，我们都只见到自己的虚妄分别相。所以要善思维啊，在这边佛答：色等诸法也是跟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一样，不可思议啊，无称、无量、无等等。佛世中自说因缘，色等一切法不可得故，如是须菩提，诸佛法不可思议者，是如上士，是名为不可思议者解句。到这边画一个斜线，到这边解释算是一个段落了哈，底下是一个结论啊，一个总整理。论者先广解，佛此中略说不可思议，过思议相，过等等相。意要圈起来啊，他的意趣是什么呢？意趣是指要证离一切烦恼相的涅槃法，不可思议。而名指的施舍，把名指画起来，而名指是随顺世俗的因缘假立啊，意趣是显示涅槃，而涅槃法是真正不可思议。而名指施舍的不可思议是随顺四谛故说啊，述说。所以四谛是可思议的，对不对？世俗谛的名言称说是可思议的，你要如理作意才可以自证离言法性的涅槃法。如果你不透过世俗谛的可思议事，用你的心意识去如理作意，是不能够自证离言法性的啊，是不能自证离言法性的。所以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名是义不可思议，不是有一个法名为不可思议，是记得不可思议的名言称说去了离言法性真正涅槃法所要显示的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以及无等等，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最后结归如虚空的比喻啊，如虚空的比喻最重要是要须菩提般若那段文所说的，如须菩提分那段的般若所说的，如虚空不可思议者，如仙品中所说虚空相不可思议，是故说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如虚空。虚空没有再有比喻可以去说它一分，所以故名为无等等。所以虚空已经是最就近的比喻，如果我们必须以比喻式来思维胜一至一分，那么虚空算是最就近的比喻啊，因为虚空不可见不可知，不可以比喻来称说，所以它是最接近无为法法性的，可是它不如其有相，所以呢它不就是圣意啊，你不要把大虚空当作是无为法。所以虚空不能再有比喻去称说，不能再有比喻去让我们去思议啊圆虑，所以虚空如虚空故名为无等等。好，所以到这边就是结论了。所以般若波罗蜜相一开始前面的问相品不就是天人吗？欲界跟舍界天人来问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的身相，对不对？好，那佛就跟你讲这种问题不是正问，比如说你只要问我虚空是什么相，我不要跟你说，对不对？你当下就是嘛，有色无色都是虚空相，那你要问我虚空相是什么相，我说是依法即不中、哦、我又不说你又不了，对不对？所以要这么多的法说，最后跟你讲这一切的称说都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量、无等等啊，你明白吗？啊，说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你只要明白了静气虔诚，知道这一切都是隐士分别，对不对啊，就得到明白那种无不可无取无着的那种啊，那种智慧式修养就一分一分增上。所以他说般若波罗蜜相是什么？就是佛法相啊，般若波罗蜜相就是佛法相，所以依般若波罗蜜而成就佛道，是这个意思。而不可思议无量无称无等等即是佛法相 而法相就是众生心啊，法相众生心，所以我们但了此心，此外无法啊，但了此心，此外无法。所以这念心的种种生灭相续相，不可取，不可着，当体就是般若波罗蜜相，而般若波罗蜜相就是佛法相，而这一念心不可思议，无量无嗔无等等。你只要参就了之，是佛法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无能思议称量者，六道中但说三道者，三善道众生尚不能称量，何况三恶道啊？何况三恶道？这是随顺世俗地区说了。好，到这边是一个论文的段落，我们回来看最后的一段经文啊，看到方广的651页，贯科版的631页，如果你要自论的经的话啊，就往前去翻，2608页倒数两行了。好，我们就看这段啊。他说啊，方广版本的651页倒数第4行啊，说佛法如是无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无能思议筹量者，说是诸佛法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品十。啊，说这段话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五百比丘，一切法不受故，漏尽心得解脱，得阿罗汉。哎，这边就要搞清楚，一切法不受。如果你读过《瑜伽师地论》，就知道这所谓的一切法不受是指什么？舍两种受，先把无明处相应的受舍弃，那么有漏就尽，而就可以证有余意涅槃。然后声闻人呢，就再把明处相应受也把它舍尽，就入了所谓的无余意涅槃。这个叫做五百比丘一切法不受的意思，不但不以无明处受，也不以明处受，这是声闻人的智慧。以一切前际尽，后际不有故，称说入无余意涅槃啊，这是声闻的智慧。于是这边就说了，五百比丘一切法不受，他自证缘起是这样子的，但了无生意，而不知道恒沙妙德的大机大用，所以呢，五百比丘声闻人他自证一切法不受，漏尽有漏尽脱，心得解脱，得阿罗汉。啊，这是比丘。那么有20比丘尼亦不受一切法故，漏尽得阿罗汉。哎。这边就有500跟20的差别，对不对？哎，奇怪，那比丘那较侪，啊，比丘尼那较少，啊，龙树菩萨就有说了，龙树菩萨就说了，因为呢，女众情执重啊，烦恼重啊，障重啊，虽然都同样一堂法这样听下来，可是虽然立根，可是障重，所以成就阿罗汉道的就比起比丘来的少，啊，所以相反呢。我要说一句话，男生啊就是情执轻，情执轻就比较无情嘛，就是这样。所以他要舍的时候就觉得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个挂碍哈，其实反话呢也比较没有责任感的啊，所以你看你去哪一边去说了啊，所以就这样子啊。那所以比丘这一边就有500，相对的比丘尼这边就有20比丘尼啊，20比丘尼一样是证阿罗汉道。那优婆塞优婆夷，我们在家人怎么样呢？60000优婆塞，30000优婆夷啊，减一半，减一半啊。可是呢，因为我们呢，还在家，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同样听一堂法，功德不一样，人家比丘你能够证漏尽阿罗汉啊，我们干什么？能够开法眼镜证根本无分别智就没败了。所以他说啊，这60000的优婆塞，30000优婆夷干什么呢？于诸法中远程离垢，知道什么？知道三界是唯是苦相，一味苦相啊，不可着啊，对不对？火的四边都不可碰啊，碰到哪一边都是会烫到的，对不对？四边就是指一切的四句法，一切四句法，是有是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四边都是细论分别，要离诸细论，证那个离一切细论的无分别智。所以他远程离垢，诸法中法眼生。什么叫法眼？法眼旁边就写无分别智是也，一切法无自性，缘起无性的智慧，名为叫做法眼。你可以真正能够观察自证那个一切法的实相， 那叫做法眼生啊，法眼生。好，这就是，这都还是有相啊。真正无相的是什么？二十比丘啊，二十菩萨摩诃萨，哎，比较少，只有二十个愿意在这边呢发菩萨心哈，得无生法忍，于是贤劫中当受记。于是这二十万的菩萨摩诃萨会在贤劫中生生世世来到人间，护持贤劫千佛，次第成就度众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的功德事。所以如果各位学长你们也发这样的心的话呢，那就在般若会上的佛菩萨啊，你们会就在人间当中呢成就你们的菩萨道的因缘，就近陪伴贤劫千佛来度化众生啊，这是般若道他的提倡啊，他的提倡。好，我们回来看看龙树菩萨这段文的解释。2613页最后一段论本文，好，问曰：说是品时，何以故比丘尼菩萨啊得道者少？为什么比丘尼二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二十，而菩萨摩诃萨也是二十，有没有发现？也是二十，这二十就比喻其少了。那为什么里面呢？像这个比丘呢，至少五百了，优婆塞、优婆夷也至少六万、三万了。那为什么比丘尼跟菩萨摩诃萨却只有二十人这么少呢？他就问这个意思了。他说比丘尼跟菩萨为什么得道者少呢？可是得道也不一样哦，哦，所以比丘尼得到的是肉尽阿罗汉哦，菩萨得到的是只是得无生法忍哦，啊，只是开智慧而已哦，两个功德还是不一样。虽然得到两个功德还是不一样啊，龙树菩萨就这边自问自答了，答曰：此中多赞叹诸佛法所谓不可思议，无称无量无等等，闻者多增益性根故，是故白衣得道者多。本文当中写多，印顺导师、妙莲长老他们的解读认为，这个多字应作少来说，应作少来说，这是对的哈。白衣得道者少，为什么？他只是开法眼嘛，不是真正得道。啊，不只能得到，得到者这边唯有那五百比丘跟二十个比丘尼。所以呢，因为佛法不可以心意识去思议称量跟无等等可比量之，所以我们今天呢听闻这样子的圣身法，能增益性根就不错了。不要小看性根呐、啊，梦成老和尚非常赞叹性呐、啊，打乘就在起性呐、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一生呢、啊、能够实性满位入初住，就是法身大士的原教菩萨啊，所以不要小看信啊，不要以为信就是迷信啊，亚修对白那种事情都是方便善巧啊，啊都是方便的不了意思。我们今天重要能够增益信根，虽然这个不叫做真实得道，可是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不要以为佛法讲的信根增益是很简单的事情。他的信是智慧的信啊，是智慧的信，只是没有办法真正得到而已齁、哦、所以白衣得到者应该改成少字才对。而女人虽富信多，可是智慧少，智慧少应该旁边加上几个字，不是真正的智慧少，因为智慧是跟烦恼相对的，因为烦恼障重就显现智慧少啊，他智慧要回来啊，要对治这个烦恼，因为烦恼障重啊，所以显现智慧少，得道者亦少。所以不只是比丘尼的啊，比丘尼的人数少，优婆夷的人数也少啊。这边就是讲几种人数少的因缘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要就是对你的烦恼是你舍跟不舍，主要在这里而已哈、哦。舍这个东西根本这个东西无所舍嘛，因为它体是虚妄分别。啊、本来无所舍，为什么我们懒住而不肯舍呢？啊、而白衣贪着五欲六尘的世间事，智慧浅薄，顿根也不能尽漏。虽然我们都能够理解佛法，可是不肯拿它来断一切的五欲六尘的追逐。啊、所以他贪着世事，智慧尚浅，啊、尚浅薄，顿根故，障重故，不能尽漏。但是呢，诸比丘信。慧诸根当中就有没有说的信尽 念定慧这五根五力自己就要补上去了哈。诸比丘信净念定慧这五种善根呢、啊，有根有力，修七觉知成就八正道。所以他一心求道故，漏尽者多啊，漏尽者多。而比丘尼也一样，障重故，智慧少故，二十人得漏尽，虽多得出道，数过百一，不尽漏故，不亦百一。啊，如果你今天呢，出家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成就漏尽的阿罗汉，那跟白衣也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只是现出家相，而你没有办法尽除有漏，那跟白衣一样。所以我们也一样，一直不断用凡夫身来一直不断的说说学佛，而此中不说就讲怎么样入无生法忍甚深难得故少，又以于此法种种因缘者少。而贤劫中当受记者，或有人言贤劫中千佛除四佛当与受记，或有人言释迦文佛与受记于贤劫中在于世界做佛。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第五尊，对不对？前面的四尊就不用再受记了嘛，因为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正法的时代，所以前面四佛就没有受记。可是有人就认为，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所有一切贤劫已经成佛的啊佛，还是会受记。他受记在哪里？受记在于世界成佛。所以有两种说法啊，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除了四佛之外，当于受记。所以一切在贤劫要成就圣道的，他会在此法会当中予以受记，纵使是过去的佛也会在这个法会当中得受记。为什么？在此处灭，也会在于世界无佛之处，在彼处成佛，为那个法会的众生呢说种种的般若法。好，般若法。好，到这边呢算是把问相品也算是圆满了。好，剩下半个小时啊，我不打算进论文，我们就一起来念啊，诵读一下承办品哈。所以不管你用大智论的版本，用2615页开始哈，或者是方广版本的653页，或者是贯科版的632页都可以。好，请看看大士起承办品。因为这一品其实是我们前面两品的结论，因为到此法会已经结束了，对不对？该受记的受记，该成漏尽阿罗汉的成就阿罗汉，该罚开法眼的开法眼，跟该证无生法忍证无生法忍。所以般若法会到此算是结束，底下是 PS 附注虽说啊，是课后的讨论啊。课后呢就分作三组人，有一组人讨论二乘的一切智，有一组人就讨论菩萨的道种智，有一组人就讨论佛的智慧怎么样起家行，就开始啊分作各个小的僧团呢，开始随其自己相应的法开始随修了。所以从此之后，各位的净瑜伽嘛，不是瑜伽，净般若跟行般若都算是讲完了，文思修已经 OK 了，就要入三摩地实修了。所以底下呢我们来念啊，我们来诵读大士起承办品。如果你能够感恩佛一大士因缘为我们开示误入佛道，我们就应该要乘信起修六度四摄，而能够承办佛果的功德，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啊，这段经文的意思。好，大众合掌。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是生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不可思议事故起，不可称事故起，无有良事故起。世尊，是生般若波罗蜜无等等事故起。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是生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乃至无等等事故起。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含受五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中含受内空外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含受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是生般若波罗蜜中含受佛实力乃至一切种智，譬如灌顶王国土中尊，诸有官士皆伟大臣，国王无事安乐自治， 如是须菩提，所有声闻必知佛法，若菩萨法，若佛法，一切皆在般若波罗蜜中，般若波罗蜜能承办其事。以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乃至无等等事故起。复次，须菩提，是般若波罗蜜不取色，不着色，故能承办；受想行识不取不着，故能承办；乃至一切种子不取不着，故能承办。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必知佛道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取不着，故能承办。须菩提，薄佛言：云何色不取不着故，般若波罗蜜能承办？云何受想行识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取不着故，般若波罗蜜能承办？佛告须菩提：于汝意云何跛见四色可取可着佛？须菩提言：佛也。世尊，须菩提，于汝意云何跛见受想行识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取可着佛？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我亦不见四色可取可着，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着，我亦不见受想行识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一切种子可取可着，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着。须菩提，我亦不见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人法，可取可着，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着。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色亦不应取，不应着，受想行识乃至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人法，亦不应取，不应着。尔时欲色界诸天子薄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甚深，难见难解，不可思维，彼类知微妙善巧智慧极灭者，可知可能性，是般若波罗蜜者，当知是菩萨。多供养诸佛，多种善根，与善知识相随，能信解深般若波罗蜜。世尊，若三千大千国土中所有众生皆作信行法行人，八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必知佛，若智若断，不如是菩萨一日行深般若波罗蜜，忍欲思维筹量。何以故？是信行法行人，八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必知佛，若智若断，即是菩萨摩诃萨无生法忍。佛告欲色界诸天子：如是如是，诸天子若信行法行人，八人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必知佛，即是菩萨摩诃萨无生法忍。诸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持受读诵说正意念，是善男子善女人即得涅槃，胜求声闻彼之佛乘。善男子善女人远离深般若波罗蜜，行于今若一劫若减一劫。何以故？是深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上妙法，是信行法行人八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必知佛所应学，菩萨摩诃萨亦所应学。学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时欲色界诸天子俱发声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名摩诃般若蜜。世尊，是般若波罗蜜名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般若蜜。信行法行人八人学是深般若波罗蜜，得成就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必知佛，学是深般若波罗蜜，得成菩萨摩诃萨。 是生波若波罗蜜中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生波若波罗蜜亦不增亦不减，是时欲色界诸天子顶礼佛足，绕佛而去，去世不远，忽然不现，各还本处。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是生波若波罗蜜时即时信解者，从何处中来生世间？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闻是生波若波罗蜜即时信解，不莫不却，不难不疑不悔，欢喜乐听，听以意念，不远离是生波若波罗蜜，若行若住若坐若卧，终不废妄，常随法师，譬如新生独子，不离其母。菩萨摩诃萨亦如是，未闻生波若波罗蜜故，终不远离法师，乃至得是生波若波罗蜜，口诵心解，正见通达。须菩提，当知是人是菩萨从人道中中还生世间人中，何以故？是求佛道者，前世间前世时闻生波若波罗蜜殊持恭敬尊重赞叹，花香乃至翻盖供养，以是因缘故，人中命中还生人间，闻是生波若波罗蜜即时信解。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薄有菩萨摩诃萨如是功德成就，他方世界供养诸佛，于彼命中来生世间，闻生波若波罗蜜即时信解，书持读诵正一念，有是则佛。佛言：有。菩萨如是功德成就，他方世界供养诸佛，于彼命中来生世间，闻是生波若波罗蜜即时信解，书持读诵正一念。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从他方诸佛所闻是生波若波罗蜜，信解书持读诵说正一念，于彼间中来生此间，当知是人是先世功德成就。复次，须菩提，有菩萨从密勒菩萨摩诃萨闻是生波若波罗蜜，以是善根因缘故来生此间。须菩提，复有菩萨摩诃萨前世时虽闻生波若波罗蜜，不问终世来生人间，闻是生波若波罗蜜，心有疑悔难悟。须菩提，如是菩萨当知先世虽闻是生波若波罗蜜，不问故，今续疑悔难悟。须菩提，若菩萨先世虽闻禅罗波罗蜜，不问终世，今世闻波若波罗蜜时，不问故，续生疑悔。须菩提，若菩萨先世虽闻毗梨耶波罗蜜，不问终世，今世闻波若波罗蜜，不问故，续复疑悔。须菩提，若菩萨先世虽闻禅梯波罗蜜，不问终世，今世闻波若波罗蜜，不问故，续复疑悔。须菩提，若菩萨先世虽闻斯罗波罗蜜，不问终世，今世闻波若波罗蜜，不问故，续复疑悔。须菩提，若菩萨先世虽闻檀罗波罗蜜，不问终世，今世闻波若波罗蜜，不问故，续复疑悔。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先世虽闻内空外空内外空，乃至无法有法空，不问终世来生人中，闻是生波若波罗蜜，不问故，续复疑悔难悟。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先世虽闻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五神通佛实力乃至一切种子，不问终世来生人中，闻是生波若波罗蜜，不问故，续复疑悔难悟。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先世闻生波若波罗蜜，问终世而不行，舍身生死，闻是生波若波罗蜜，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其心坚固无能坏者， 若离所闻时便退失，何以故？先是闻是生波尔波尔蜜时，虽问终是不如说行。是人或时欲闻，或时不欲闻，心清不固，自乱不定，比如青毛随风东西。须菩提，当知是菩萨发意不久，不与三智士相随，不多供养诸佛，先是不书是生波尔波尔蜜，不读不诵不正意念，不学波若波罗蜜，不学禅罗波罗蜜，不学毗梨耶波罗蜜，不学禅提波罗蜜，不学斯罗波罗蜜，不学檀罗波罗蜜，不学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不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分，不学四禅四无量心五神通佛实力，乃至不学一切种子。如是须菩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心发大乘意，少信少乐故，不能书是生波尔波罗蜜，不能受持读诵说正意念。须菩提，若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不书是生波尔波罗蜜，不受持读诵不说不说 不正意念，亦不为生波尔波罗蜜所护，乃至不为一切种子所护，是人亦不如说行生波尔波罗蜜，乃至不如说行一切种子。是人或堕恶地，若声闻地，若必知佛地。何以故？是生三子三女人，不书是生波尔波罗蜜，不读不诵不说不正意念，是人亦不为生波尔波罗蜜所护，亦不如说行。以是故，是三男子三女人于二地中当堕一地。这段文读过去明白吗？哦，就不难，你们感觉结论是什么？就告诉你，我们今天已经闻了进波尔行波尔。你接着要干什么？闻思修三会的一切名言是我们都已经学过了，学过只是这样听听就好了吗？我们要看看要不要问宗师。什么叫问宗师？你要问到底要怎么行，对不对？问宗师要问这个啦。那告诉你怎么样行，就告诉你啊，你听闻之后就要开始怎么样读诵说正意念，对不对？读诵啊，受持受持读诵说正意念，就是十法行嘛。你至少这一生，你纵使不能够三摩地正开法眼，对不对？你至少要起十法行嘛。你如果这一生已经听闻了，所有闻思修三会的功德加行事你都已经明白了，听过了，好，听过有这些知识干嘛用？你要问宗师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做？一开始入道就要集资进账，开始起十法行。十法行最难的最后一个是修三摩地，对不对？前面九个是前行，修三摩地是正行。最重要的是要如说行，要问明白要怎么加行，然后要如所说行。如果你不这样的做的话呢，就会堕到声闻必知佛的一地当中，这叫做菩萨顶堕啊。所以这段话这段文其实道理不深啊，道理不深啊。那墨学也觉得这样念过哈，各位应当可以明白。那么如果你们要去看自论的话呢，自论就在71卷啊，71卷就把这段文一段就讲完了，一段不分段了。论文就从2624页，啊，2624页只有1234页，4页多一点点啊，各位自己去看一下啊，各位自个去看一下啊，我们就直接会进到那个比喻品啊，比喻品就更好读了，他觉得很多的比喻，他的比喻就活灵活现的啊，所以我真的鼓励啊。做人鼓励，如果过去这么长年你们同我一起在这个地方礼拜六上午的时间一起学，我知道很多人也不预习也不复习啊。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够从波尔经得到一点益乐哈，益乐其实不见得要读自论了，自论是比较难一点啊。我也承认在此之前的波尔经也感觉比较难，可是我真的要跟各位打包票，从此以后的波尔经真的都不难。可是你只要真正读诵说正意念这些波尔经的文，都好像世尊在我们面前呵斥我们， 有没有如所说行？你每天把它当作功课，当作功课，面临世面见世尊呐、啊，对不对？让他为我们受记磨顶啊，不要退转于道啊！你诵经就是让你的心呢、啊、不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增上缘。我劝各位哈，从今天以后就把这一段啊，这一段所谓的这个承判品，从此以后一直到了我们最后啊，最后九十品圆满，你就一直不断的诵读啊。先由这样子劝发你们的菩提心，所以往后这段文也是劝发菩提心的方法。看你会不会你被世尊这样的骂，有没有骂到你的心坎里面去？会不会骂到你开始心动不如行动？你开始找到一个入手之处，对不对？找到一个法门啊、誓愿成就观照力一直不断的增上，你就会真正做一个入道的行者啊！希望各位你自己能够诵读底下的文哈，自己真的能够发起啊，发起圣道的决心。好，今天剩下的时间我就不占用了啊，今天就大概跟各位报告在这儿啊，报告到这儿。那么下个礼拜因为我小女儿要入大学了啊，她要到新竹去参加新生训练啊，我准备带她去搬家了哈、啊，把一些家当啊、电脑啊搬过去，所以要跟各位告假一周啊，告假一周。所以9月1号我们告假，再加7天，9月8号啊，9月8号各位再回来啊，那我们就继续学习。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啊，当然如果你们愿意这个只是诵读啊，这是诵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如果要再用我解说，我是觉得后文也真的没有太要必要解说啊，那么后段这一段文其实妙老也有很多品他都讲过，可是你会发现妙老讲后面这几品其实法义讲的都不深，都在呵斥我们当代的佛教时事，对不对？都在争辩我们今天的不向圣道啊，不起这样的菩提情，这些都是他的苦口婆心呐 啊苦口婆心。所以就是说其实后面的法义不深，其实我一直认为要回来把般若的深意的那个部分啊再做整理了啊，再做整理了。其实整理的部分也不超过心经跟金刚经的范围啊，我有意要学习金刚经，可是怎么学习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也看到圣界法师心经刚刚圆满啊，礼拜一啊晚上他接着又要讲金刚经啊。金刚经算是一个很普罗大众都很欢喜相应的经啊，那很多版本都有学习过啊，都有学习过。所以我也有意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步啊，可是怎么来学习我们可能9月8号一起再来讨论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但是不是叫你们停下大般若经啊，剩下的东西我说过真的不难啊，真的不难，你们去不要读自论啊，自论你们就当作补充材料，能读就读啊，能了就了，那不能了就搁下啊，不去争议。经倒是好好一品一品往下看，你有一个脉络，你会发觉啊，你会根本忘了吃饭，呵呵，忘了睡觉这件事儿，好、哦、一读就把它读到完为止，你知道到底后面是怎么说啊？然后最后还会有贪污节那个譬喻诗啊，很好看啊，自己可以去看。你能够读经而化解欢喜心，表示你有一点善根发相啊，这也是消口业一种很好的方法。啊，所以不管你念佛啊、持咒啊、诵经，更是一个有智慧的加行道，啊，很有智慧的加行道。好，我们今天就到此。